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呢，您进入到了第13课，就是布道与人心的障碍。那这一课呢，我一共会用两课的时间来讲。那现在是第13课是上，到了第14课呢，就是这一课的下面的那一半的部分。那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当中呢，比较着重在正面的角度，让人怎么样可以接受福音，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把福音更有效地传递到人的心里面。但是呢，这两课呢，13和14课的内容呢，我们是从反面的角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为什么不相信福音呢？到底在人的心里面有哪一些的东西在拦阻福音，在抵挡福音呢？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些拦阻和抵挡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解释，要怎么样去突破呢？那么在13课和14课当中呢，其实我们主要只探讨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福音，有哪一些的大类的原因啊？然后第二个大的问题呢，我们会讨论，那么在这些人不愿意接受福音的这些的原因当中，有其中的某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些拦阻福音的思想或者意识。那我们会把这些拦阻人信耶稣的思想或者意识一样一样的拿出来，每一个的去讨论，去研究，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来解释，怎么样的来打破这个人心里面错误的思想和意识，来让福音可以进到他的心里面。好，我们现在来探讨第一个大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福音。第一个原因呢，人不愿意接受福音呢，是因为人不觉得自己有需要。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这一套课程前面的第5课布道的基本原理那一课里面啊，第一个问题我们探讨布道的目标是什么，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一个人如果认识不到他对神的需要，如果认识不到他对福音的需要的话呢，这个人绝对不会去接受福音，也不会成为一个慕道友，不会去渴慕真理，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需要。所以人对于信仰的一个追求，其实是从他自己的需要作为一个出发点来出发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需要的话呢，他肯定不会去接受福音。那人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有需要呢？有几个小的原因。第一个小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人生活富足平安，对现状满足，他觉得他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他不需要有一个信仰。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发现思考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需要的，他也不见得生活很富足啊，或者是很平安，但是呢，他没有深入的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到底有什么需要，他安于现状啊，他没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对生命对未来的思考。第三呢，这个人他其实是有需要的，但是他觉得他的需要已经透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了满足，比如说婚姻啊，比如说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他的朋友啊，比如说他的家庭啊，这些的方面呢，其实已经让他觉得他的需要那么得到了某一种程度的满足。那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不觉得自己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要向他们传福音，你的前提就是一定要让这些人真真正正明白他生命的需要，而且让他明白他生命的需要是靠着他现在生活里所有的一切所不能够给他满足的。所以你一定要更深层次的去挖掘他生命的需要，你一定要让他明白他生命真真正正的需要是什么，你要去刺激他的思考，你要帮助他去思考他的人生，你要帮助他去思考他现在所有的一切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他生命深层次的需要。 那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他的思想的，是要让我们去帮助他去发现他自己需要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的原因啊，就是人不觉得自己有需要，这种人不愿意接受福音。好，还有第二种的人，第二种人是什么呢？第二种的人就是自以为行为良好，问心无愧，不觉得自己需要信仰。也就是说，这种人是一种自我感觉很良好的人，他觉得我是一个好人，他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儿，所以我不觉得我需要信仰。那之所以他会这么去想问题呢，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要导人向善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那当我们面对这一种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福音讲解得清楚明白，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够去到上帝那里，到底是什么要让我们去到地狱，到底是什么破坏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而是罪。这个罪是所有人的共性，没有一个人他行为良好到没有罪，没有一个人他问心无愧到他不亏欠上帝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向他解释，让他明白的。第三个人拒绝福音的原因呢，是人没有明白福音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很多人对福音是有错误的理解的，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福音就是让人做好人做好事的，很多人认为教会就是要骗钱的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一样都是为了赚我的钱的，等等等等，有很多这种错误的理解。很多人不明白真理，以为他明白，很多人是道听途说，以为他知道。那么我们就要很清楚的来向他解释福音，解释圣经的真理，解释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的不同之处。第四个原因呢，是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是理性至上，崇尚科学，认为信仰与科学是冲突的特别是一些的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让他们明白圣经与科学并不冲突，而且圣经是非常科学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那些对人类的科学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人，他们很多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比如说牛顿比如说爱因斯坦比如说很多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些科学家，90%以上其实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甚至于他们当中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基督徒。那第五种人拒绝福音的原因呢，是因为人性的骄傲自大，不肯在神面前谦卑。那很多人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有能力，那他那个骄傲的心呢，不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当然像这种的问题，包括很多的问题，那个根本都是真的需要圣灵在他的心里面来做工，是要让他在上帝的面前来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缺乏。我们真的要为这种的人祷告，让上帝来打破他的骄傲。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骄傲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不光要为他祷告，我们也要让他看见上帝的伟大，也要让他看见那些人类历史当中那些真真正正伟大的人，那些为人类的历史做出很伟大贡献的人，其实他们都是一些谦卑的人我们要让他明白人在上帝的面前的那种的有限当你看见上帝的伟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卑微。所以我们要让这些骄傲的人看见一个伟大的上帝，也要看见那些比他更伟大的人，但是比他更谦卑的人。第六个方面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福音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人贪图最终之乐，不想因信仰来改变现状。这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在约翰福音3:19就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也就是说，当人他习惯于一个最终之乐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离开黑暗进到光明里面去。所以我就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讲，他说我不能够信耶稣，因为我信了以后什么事都不能干了不能抽烟了，不能喝酒了，不能够去做很多我喜欢做的事了。 那当我们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福音的真理真真正正地跟他解释清楚，要让他明白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永生。你是要跟上帝和好，你是要知道你将来死了以后要去哪里。人生并不是你在世这几十年享受，你还要明白在这几十年之后你的人生你的生命要去到哪里。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人活着不是为着这几十年而活着的，人生是要考虑到死以后的世界的，所以你要让他明白。而且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以后啊，也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去悔改去改变他的罪性，而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自然而然地改变你的生命，使你慢慢慢慢离开原来的那个罪恶的生活，进到光明的神所喜悦的不被罪恶所捆绑的那个生命里面。所以好多人认为信主以后没有自由，但是信主以后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有自由，那个自由并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就是那个不被罪恶所捆绑的自由。这些都是需要向他解释清楚的真理。那第七个人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原因呢，是被罪恶和黑暗的权势捆绑。那我就发现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呢，他其实是被捆绑的，不单单是被罪性捆绑，更加是被他的那个家族里面有一个罪恶的势力，黑暗的势力。比如说他们祖上几代都是拜偶像的啊，都是异教徒，都是有一个家族罪恶咒诅的锁链一代一代传下来，来到他的身上来捆绑他。那我们面对这个群体，不单要向他解释清楚福音，我们更要迫切地为他祷告，求圣灵做工，来砍断那个罪恶的黑暗的势力对他的捆绑，砍断那个魔鬼对于这个家庭的咒诅的那个锁链。所以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特别的付上祷告的代价。还有第八个人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原因呢，是被基督徒不好的见证所绊倒。我看到很多的人不愿意信耶稣，都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些不好的基督徒，看到了一些没有好见证的基督徒，或者是他曾经去过教会，但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呢，看到了或者经历到了一些让他很反感很讨厌的事情，那么这一些的事情把他绊倒。那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呢，你就不光要让他明白要看神不要看人，不光要让他明白他要定睛看耶稣，要建立他自己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呢，这些传福音的人要用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用加倍的爱心去医治他心里的伤痕，去改变他心里面对于教会对于信仰对于基督徒的一个误解，一个错误的看法，一个负面的看法。好，第九我们第九种人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一群人呢，他被某一种的思想或者宗教在影响或者洗脑，他已经信仰了其他的宗教，或者他认为其他的一些的思想或者哲学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他已经接受了，他已经被洗脑了。那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对他所信奉的那些的思想或者宗教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在这些的他所信仰的宗教或者思想当中呢，找到他本身的漏洞或者缺陷，用圣经的真理来对比，让他知道还有更光明的一条出路，让他知道有真正的真理，让他知道基督教的信仰跟他所信的是不一样的，只有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拯救他。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有更丰富的知识，也需要我们有长期的爱心的传福音服事我们也需要能够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够传得准，你能够很清楚很明白的让真理针对到在他的思想他的宗教当中的那个软弱那个突破口。好，弟兄姊妹，那么上面的这九点就是比较大的分类人大概因为哪一些的原因不愿意接受福音。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第二个大的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是被其他的思想影响或者是洗脑的话，那么我们怎么针对这些影响他洗他脑的这些思想 来突破，来解释呢？我们要知道，在不同的人心里面呢，一定有一些的思想是他固有的，是他过去的人生所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个思想的体系。那传福音呢，其实就是来打破他过去所建立的这个思想的体系，打破他自以为是的那些的思想，我们让福音来突破他心里的那个堡垒，他心里的那个障碍。那么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到底有哪些？我们怎么样的来解释，怎么样的来突破？那第一种的思想啊，就是进化论的思想，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其实影响是比较深远的。那关于进化论呢，我相信在弟兄姊妹平常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关于进化论的解释和讨论。那么我只是很简单的讲一讲进化论。那进化论呢，其实有一些的问题是它的硬伤，比如说在进化论当中理论上应该找到不同物种之间进化的那个过渡物种的化石，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都在考古这个领域当中没有发现这样过渡物种的化石，我们所有发掘出来的动物的化石都证明是各从其类，所以在这一点呢是进化论的硬伤。另外呢，进化论它不能够解释眼睛是怎么来的，这么精密的一个眼睛呢是不可能进化而来的，所以连达尔文自己都说他一想到眼睛的时候他心里就有恐惧感，他就害怕。那么关于进化论呢，我们另外可以解释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学进化论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在水里面呢有两个单细胞，那这两个单细胞呢在偶然的机会之下就碰撞，结果产生了第一个多细胞，那这个生命就这样产生了。那多细胞的这个生命慢慢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进化，就出现了鱼各种各样的动物啊等等，就是这样进化而来。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这样的一个解释当中呢，当最初那第一个多细胞产生的时候已经有宇宙了，已经有地球了，地球当中还有水，水里面还有两个单细胞了，最少已经有这些了。那进化论没有解释，也解释不了这些是从哪里来的。那所有在关于生命来源的这个问题上呢，只有两大类的解释，一类叫做创造论，一类叫做进化论。实际上进化论就充其量只能解释从有到有，但是只有创造论才能够解释从无道友。好，还有第二种的思想叫做什么呢？叫做宗教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导人向善，信什么都无所谓。但是事实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导人向善，虽然我们会让人向善，虽然我们会让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基督教的本质并不是导人向善，基督教的本质是要人与上帝的关系和好，基督教的本质是要人因为与上帝的关系和好，因为人的罪被上帝赦免，因为人可以得到上帝同在的缘故，所以上帝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行善，所以我们行善的能力乃是从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而来，就不是因为人行善所以积德，所以得到这个神的垂顾，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向度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基督教的本质绝不是导人向善。还有第三种的思想，就是做好人做好事就能上天堂，我们未必需要耶稣。我相信在我们成长的经历当中，从小很多的父母都会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人，要做好事，不要做亏心事啊。很多人认为那我这样就能够去天堂。那这个思想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思想的问题就是做好人做好事是没有标准的，我们不能够说我做多少件好事就能够去天堂，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的好人，也没有一个人是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事，但是也做恶事。 所以凭什么说你可以去天堂？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一个人说，我这一生做了1000件好事，我上了天堂。但是另外一个人说，凭什么我做了900件我就上不了天堂？因为你那个做1000件的人活了80岁，我只活了50岁。你如果多给我30年，我一定会做更多的好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这一种的思想是没有标准的。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标准，就是做多少件好事才能去天堂，或者你做一个100%比例的好人才能够上天堂。你70%好，30%坏去天堂，还是80%的好，20%的坏可以去天堂？绝对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上帝给我们定的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耶稣。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上天堂，其实这是一个最合理的标准。还有第四就是人死如灯灭，没有来生。那这个在之前我们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了，这个是在中国人当中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思想。那关于这个问题以前我就谈过，就要探讨灵魂的问题，人到底有没有灵魂？人有灵魂就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没有灵魂就是人死如灯灭。那我们就要证明人的灵魂是存在的。那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见证，很多现在的研究来证明人是有灵魂的。好，第五种的思想，很多人啊也会这么讲，他说我的家人没有信主，所以将来死后呢，我不想和他们分开。那所谓的家人没有信主呢，包含两种的家人，一种是已经死去的家人，还有另外一种呢是现在还活着的家人。那他们的那种家族的亲情的观念很重，他们要跟他自己的家里人在一起。如果家人没有去天堂呢，他说那我也不去，我要跟他们在一起。那针对这种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如果他的家人是已经死去的家人，你就会对他讲说，如果你的家人现在已经死去了，那么他其实是去到了一个黑暗的痛苦的地方。那如果他可以对你讲话的话，他一定希望你不要去到那个地方，他一定希望你可以去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就是天堂，那个其实就是他的心愿。那你也可以拿出圣经当中那个拉撒路的故事来读给他听。在拉撒路的故事当中，那个财主去到了地狱，可是他在地狱里面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还活着的家人，他们不要去到那个痛苦的地方，他们要去到天堂。那如果这个人他的家人是还活着但是没有信主的人呢，那么我们就要鼓励他，他要做他家中第一个信主的人，把这个福分，把上帝的拯救带到他的家里面去，以至于他可以带着他家里所有的人都去到天堂，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好，第六种的思想呢，这种思想呢很奇怪，他说我父母都是信主的，我从小就去教会。其实你会常常发现有这样一种的年轻人，他们说我父母从小就带我去教会，但是很可惜，我常常发现这些的年轻人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信主，他们自己并没有跟耶稣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不是因为他父母信主他就一定信主，不是因为他从小去教会他就一定跟神有关系。我常常发现啊，有一些这种情况的，从这种家庭出来的啊，这些年轻人呢 或者这些的朋友啊，他们其实并不真正明白真理是什么，他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是有一种迷信的信仰在里面，他们很多的时候是一种很外表的所谓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不读圣经，他也不怎么去教会，他也不明白真理，他也不祷告。你问他你得救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他根本就回答不出来。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仰是要他自己去与神建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也要在这个地方呢提醒我们这群做基督徒的，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也要明白，不是你信主他们就会信主，不是从小你带他们去教会他们就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跟神建立关系，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用生命能够真真正正的经历神，而不要让基督教的信仰只是成为他们脑子当中的一个道理，成为他家族当中的一个传统。如果信仰对他来说只是一些道理，只是一个传统，只是我父母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孩子很可能并没有 真正的得救。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孩子的得救来祷告，要知道怎么样在家里面去教导他们。教导孩子不单单是教会牧师的责任，不单单是教会主日学老师的责任，不单单是学校里老师的责任，用神的真理去教导孩子，那个是神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使命，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托付。好，还有第七种的思想，还有的人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等我将来退休了以后再信。那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的是什么呢？当然有人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是在推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种推脱的人祷告。但是有几样的真理呢，你一定要让他明白，就是第一，基督教的信仰最根本的是你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是你要与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这个跟你有时间没时间、退休不退休、工作不工作是没有关系的。你无论多么忙碌，你无论有多少的事情，都不会影响你跟神去建立一个关系。那么第二样的真理，你不要直接的跟他讲，可是旁敲侧击的要让他明白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肯定我们还有明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肯定灾难不会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肯定死亡会等我们退休以后再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蒙福，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得到上帝的同在，什么时候信耶稣，什么时候得到永生，而不要等到将来没有把握的那个时候再去信，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大遗憾，一大痛苦。好，我们来讲第八种的思想。有的人说啊，这个八国联军的侵略证明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啊！这些有很有历史包袱的这些人呢，他们觉得哈，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因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中国人被人欺负，所以我们对西方列强、对帝国主义有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但是呢，我们就把基督教的信仰跟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捆绑在了一起。那这个呢，在基督教的传播呀，这个布道，这个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一个可以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当时西方的宣教士进来中国的时候呢，有一些的宣教士呢，是借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跟着他们的船啊，跟着他们的军队来进到中国里来的，以至于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信仰呢，产生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偏见和看法啊，以至于很多人把福音跟帝国主义啊，跟对中国的侵略那一段的很悲伤的血泪的历史啊，给捆绑在了一起。但是如果我们真真正正的来研究历史的话呢，我们会发现那一批进入中国的宣教士啊，是一群非常伟大的、非常了不起的圣徒，他们没有做一点点对中国不好的事情，相反，他们带来的是爱，带来的是拯救，带来的是最先进的医学、最先进的教育学、最先进的理念。我们中国现代的教育、现代的医学，其实全部都是这些外国的宣教士所建立的。我们现在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些非常出名的大学、一些非常出名的医院，其实前身都是基督教的大学、基督教的医院，包括中国的白话文，包括废除妇女缠足等等这些的事情，其实在背后都是由宣教士在推动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基督教绝对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基督教乃是上帝祝福中国的一个渠道。好，弟兄姊妹，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刚刚结束了第13课，就是布道与人心的障碍上。那么在下面的第14课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讨论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有哪些。